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批准驻华大使馆一些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以免继续受到北京严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侵扰。中国对此表达不满，并敦促美国遵守和配合防疫规定。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讲，正当中国政府在冬奥会开幕之前强化它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之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1月24号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意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驻华大使馆一些职员不满美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是没有办法争取中国政府豁免美国外交官遵守严格的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制到新冠肺炎诊所留医，并将成人与子女分开。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可以针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采取反制和惩罚性行动，但他未有这样做。美国国务院在写给路透社的回应中说，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运作未有变化，但补充说任何这方面的变化都将会是基于对我们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的健康与安全的考量。美国海军证实星期一1月24号在南中国海训练时发生意外的 F-35C 型战机坠入大海。美军怎样赶在敌对国家采取行动之前打捞这架最先进的机型价值高达$1亿的第五代战机，正在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这架 F-35C 型战机当日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发生意外，飞行员安全弹出驾驶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有7名的水兵受伤，其中3个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间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那份声明未有讲明发生事故的原因以及那一架 F-35C 型战机的情况，但表示海军正在对事件发展展开调查。星期二，美军提供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更多细节。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马克·南福特上尉说，飞行员在飞机撞上航母甲板前弹射出驾驶舱并获得营救，航母甲板即受到轻微的损坏，并很快恢复翻舰载飞机的起飞操作，但是那一架 F-35C 型战机坠入大海。他说飞机目前的状况以及打捞问题仍然在调查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继续通过外交管道化解乌克兰危机。针对俄罗斯的要求，美国预计这个星期提出书面回复，除了讲明双方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关注，亦都希望讨论有关军备控制、促进军事部署透明化以及沟通管道等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说，乌克兰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友将会有机会先看过给俄罗斯书面回复的内容，并且提出建议。乌克兰并不是北约成员国，地理位置上距离美国亦都相对遥远，美国政府为何这么高调强硬对俄罗斯提出警告不要入侵乌克兰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在一场公开演说中就此提出说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有一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正濒于危险之中，这些原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所确立的，目的是要试图维持和平，试图提供安全，试图防止欧洲再次陷入冲弹。中国大陆当局指责台湾高级官员借所谓过境美国图谋美台官方接触，寻找机会谋独。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1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仲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二启程前往洪都拉斯出席该国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就职典礼，并期望巩固有可能新变的官方关系。他在美国西岸时间星期二抵达洛杉矶后，与美国官员、议员和侨界人士进行了互动。赖清德在台湾登基之前发表讲话时说，在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期间，他亦都会同友邦以及友好国家的元首、副元首、特使团代表互动交流。这个被外界解读为他有机会同 同樣出席就職典禮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直接互動。兩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立陶宛官員正在討論是不是要求台灣官員修改台灣駐維爾紐斯事實上的大使館名稱的中文翻譯，來緩解與中國的爭端。這個被中國視為他領土一部分的自治島嶼，在歐洲和美國亦都設有代表處，但他們使用的是台北這個城市名稱，避免提及台灣本身。在立陶宛這個波羅的海國家允許在維爾紐斯開設台灣代表處之後，他和北京之間的爭端就爆發了。中國已經降低了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並敦促跨國公司切斷與該國的關係，否則將會被排除在它的市場之外。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嚴厲措施，將企業拖入一場政治爭端，並將中國政府置於與歐盟的衝突軌道上。消息人士稱，立陶宛外長蘭茲貝爾吉斯上個禮拜向總統魯塞達提議將代表處的中文名稱改為台灣人民，作為緩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的一個途徑。這個改變將會使到該名稱與立陶宛語和英語中所使用的名稱一致，但這個需要得到台灣的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調低了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種的擴散是一個明顯的因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它世界經濟展望的季度更新中預測，全球經濟在2022年將會增長 4.4%， 低過一年前預計的 5.9%， 以及去年10月份預計的 4.9% 的增長率。這一份報告在講到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的原因時，還提到了能源價格上漲、通貨膨脹的升高，以及美國和中國經濟增長超出預期的減緩。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全球經濟以弱於先前預計的狀況進入了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報告中說，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在11月尾出現，有可能使到這條不穩定的復甦之路出現挫折。這個有190個成員國家的借貸機構將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從去年10月份預測的 5.2% 調低到 4%。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音乐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自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嘅零容忍惩治贪污腐败嘅政策系咪想收一箭双雕之效，我哋系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噶。另外我们亦会报道究竟美国会不会禁止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在美国国内的业务呢？分析人士认为阿里云难逃中共的资讯安全控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拜登会不会开启对华的贸易新模式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月14号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生效届满两年的日子。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并未有全面履行协议。美中贸易的逆差不减反增，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拜登政府带来更多的压力。拜登总统日前曾经表示过，目前不能够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2022年的美中贸易格局有可能是维持现状，但亦有专家就认为拜登政府应该跳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束绑，从配合美国的整体国家战略的角度去制定一套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拜登总统在1月19日在他上任一周年的记者会上面说，他想他能够有条件这样说，他们正是实现他们的承诺，或者正是实现他们更多的承诺，并且能够解除一些关税，但是时机尚未成熟。中国距离兑现特朗普政府时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協議目標相差甚遠，協議規定中國承諾在2021年12月31日，亦都就是協議到期的兩年之內，在2017年進口額的基礎上面增加進口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協議亦都為製成品、農產品、服務和能源產品制定了具體的採購目標。截至去年11月的貿易數據顯示，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還不到該協議規定的兩年內增加進口價值2000億美元商品的 60%。 分析人士認為，拜登政府目前正面臨幾重的壓力，一方面在美國經濟出現幾十年來最高通脹率的時候，如果為了懲罰北京未能夠履約而提高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這將會加劇通脹，而且不利於經濟復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不採取任何的行動，這些可能會向北京發出一個信號，就是中國不會面臨任何的後果。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有一個爭端解決機制的條款，拜登政府可以要求中方進行更多的採購，或者加徵新的關稅，亦都可以恢復之前因為達成協議而降低的關稅。美國企業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利諾希內對美國之音話，由於美國的經濟現狀，譬如通貨膨脹、供應鏈被擾亂，拜登政府面臨著來自國會和企業的很大的壓力，他們需要努力緩解貿易上的壓力，減少和中國的貿易摩擦。希內目前亦都在華盛頓一家律所擔任國際貿易律師。1月20日，來自民主黨和共和兩黨的140多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合致信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呼籲拜登政府立即恢復和擴大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排除程序，以幫助美國製造商。兩黨議員在信裏面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目前提出的為有限數量的依據301條款加徵關稅的中國商品重新啟動關稅排除程序範圍過窄。議員又表示，自一年前範圍更廣的關稅排除程序失效以來，美國進口商所支付的關稅已經傷害了美國的公司和工人。作為敦促中國履行貿易承諾的新戰略的一部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去年10月公布了549個類別的中國產品的關稅排除清單，並且徵求公眾意見，其中包括工業部件、恆溫器、醫療用品、自行車和紡織品，但是國會議員表示，這份清單的內容過於狹窄，只是涵蓋了原始排除申請的 1%， 而且之前關稅排除的失效加劇了企業面臨的挑戰，特別是中小型的企業。彭博社在1月19日報導說，拜登政府內的一些官員私下承認，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對美國企業和家庭造成的傷害比對中國出口商造成的傷害更大，而且關稅已經失去了很多的槓桿作用。雖然解除部分關稅以減輕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但是在北京不做出有意義讓步的情況之下，這些有可能會被共和黨人指責為對中國軟弱。曾經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擔任貿易顧問的希內表示，拜登政府今年解除中國商品關稅的空間並不大，從現時到年底大規模的減讓關稅是很難實現的，特別是從美國中期選舉的角度，關稅對拜登政府非常之重要，而且它還是美中關係之中一個重要的討價還價的工具，因為這些是中國在先前談判之中所關注的議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克萊德·哈夫鮑爾認為，如果從關稅的角度來看，美中貿易在2022年將基本維持現狀，但是從實際的貿易量來看，隨著美中兩國港口運力的恢復，美中貿易規模可能會繼續擴大。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國將沒辦法不承認奧密克戎是無法被完全封堵住的，因此會逐漸改變封城的政策，中國的港口情況會改善，而同時美國的港口運力亦都會慢慢地恢復，所以他的預期就是由於跨太平洋運輸能力的改善， 2022年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將會實際擴大。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數據，中國2021年的貿易順差以及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都達到創紀錄的歷史最高水平。2021年中國全年的貿易順差是6760億美元，同比增長 26%， 中國對美國的全年累計順差達到了3968.5億美元。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署之後的兩年裏面，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降反升。新冠疫情大流行導致很多時候沒辦法留在家裏面的美國人對中國製造的商品，譬如家用電器、消費電子、辦公用品、家具和自行車等商品的胃口大增。此外，美國政府給了民眾提供的直接補貼也都加劇了這個趨勢。這顯示自從2018年美中爆發貿易衝突，美國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以來，美國依然嚴重依賴中國進口，甚至可能會越陷越深。夏富鮑爾又表示，2021年美中貿易的唯一亮點或者是中國對美國農產品的採購，雖然農產品採購亦沒有達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設定的目標。他說中國在2021年確實大幅增加了從美國進口農產品，雖然並沒有達到2020年第一階段協議之中所希望或者承諾的程度，但亦都是創下了歷史的紀錄。他預計中國在2022年可能會繼續從美國進口大量的農產品甚至增加。他估計在2021年中國從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額大約是360億美元，它可能還會提升到450億美元，這些將會是一個大數字，這些是有可能的。他說拜登政府的貿易代表戴奇去年和中國副總理劉鶴只是進行過兩次視頻會議，討論中國履行協議的問題以及美中貿易之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的問題，例如產業補貼。據彭博社報導，戴奇曾經試圖在去年底和劉鶴再次通話，但是未能夠成行，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在副部長層級的溝通，直到取得更多的進展。迄今為止，這種溝通並沒有取得任何的突破。觀察人士對今年美中之間的任何貿易對話能夠取得進展普遍感到悲觀。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希內華對雙方來說，繼續進行這些會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考慮到美國和中國的政治動態，包括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黨代會以及美國的中期選舉，他認為這些將會使到今年以及今後的雙邊討論非常具有挑戰性。去年10月戴奇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發表了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講話，他的主要立足點仍然是敦促北京履行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他表示這些將會是拜登政府未來對華貿易政策的起點，他亦都提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要與拜登總統提出的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對接。分析認為在上任一年之後繼續沿用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容易令到拜登的對手批評他缺乏自己的政策的主張。希內表示目前是拋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時候了，拜登政府應該明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他又說美國需要從戰略上考慮他的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以及在操作上如何通過同盟友以及其他理念相同的國家合作來到實現這些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政府日前傳出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正在審查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的雲端服務業務，亦即是阿里雲，是否會衍生資訊安全的風險，令到中國政府得以竊取他們的美國客戶的個人信息和知識產權等有關的數據。對此觀察人士就分析認為，美中關係交互再加上中國科技威權主義又大舉向外擴張，都令到美國政府好難信任中國的科技企業在美國境內所提供的服務。所以阿里巴巴步上抖音、微信的後塵，被美國封殺的可能性不低。雖然目前一切仍然是言之過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路透社1月18日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政府对于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阿里云已经展开国安审查，调查重点在于阿里云是怎样储存美国客户的个人资料和知识产权相关数据，以及中国政府能否窃取到这些大数据。报道说，如果审查结果认定有治安风险，美国可能会要求阿里巴巴采取对策，降低云服务所衍生的风险，而最坏的后果亦都可能全面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使用阿里云。对这个传闻，白宫到现在尚未正面的证实。发言人沙奇1月18日只是对记者说，他将同国安团队核实相关的消息。阿里巴巴亦都以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不过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网络治安专家都认为，阿里云遭美国国安审查的消息恐怕不是空穴来风。部分人士认为，中共滥用科技监控国内外的人士日益猖獗，阿里云恐怕难逃中共政府的治安的控制，成为中共科技威权主义向外扩张的帮凶。因此美国完成审查之后，可能是循着抖音和微信的潜力全面封禁阿里云。但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阿里巴巴声称合乎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亦都对云端数据安全和私隐防护相当重视，而且美国的审查才是刚刚起步，阿里云的命运仍然言之过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现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阿里云的审查是一种超前部署，因为美国现在的网络安全政策和措施还追不上云端科技的快速的发展，因此对于任何有可能衍生治安漏洞的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都会以个案的方式一一抑制它的没办法信任的科技服务在美国发展。阿里巴巴是继抖音和微信之后的最新审查对象。
阿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存了很多使用者的资讯啊，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某种程度，美国政府也了解到中国政府呢有存取或者是浏览的权限。
黄基正说，阿里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存了很多使用者的资讯，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也了解到中国政府有存取或者是浏览的权限。就他了解，美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存取或者是浏览了阿里巴巴云端服务的一些信息，但是他是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忧虑，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自然美国政府就壮士断腕，在网络安全政策和法令还没有办法全面有效地管控这些风险的时候，就以个案地处理了阿里巴巴云服务的情形。他说，科技数据的量越来越大，升高各国政府对云端服务的依赖程度，亦都必须借助民间大厂的协助。以英国为例，三家间谍机构去年底和美国亚马逊公司的网络服务部门签约，将他们的机密资料是交由网络服务部门来托管，以促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间谍活动当中的应用。据《金融时报》透露，这个合作已经获得英国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持，还计划让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等部分单位联合参与。他说，同为五眼联盟的美国自然也都有可能类似的做法，因此对潜在民间云端伙伴的安全性评估当然会相当严谨，不单只要确保美国政府没有直接使用有治安疑虑的服务，例如阿里云，美国都要确保其他情报交换是互享国家的云端环境是安全的。英国情报界去年五月也都曾经警告地方政府不要使用阿里巴巴的智慧城市应用技术，因为他们认为阿里巴巴的技术和服务可能是导致英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网络攻击、敏感数据被泄或者是用户个人私隐遭到侵犯。黄基晶说，美国政府因为预见到阿里云可能衍生的风险，所以未来有可能封禁阿里云，一方面是做风险管控，另外一方面就算没有查到真正的漏洞或者风险，还是可能藉由抑制阿里巴巴来到赢得未来美中科技争霸上的战略筹码。不过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位于美国的全球科技政策主管特廖洛说，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还很少，他们在安全性上的商誉受到中国数据规范和法规环境的拖累，亦都令不少美国客户却步，更加不利他们全球业务的扩展，因此美国不会好像打击华为一样来到削弱阿里巴巴的竞争力。 因为美国审查最终关注的仲是阿里云的数据安全和中国政府的存取的问题。据市场调研公司的统计，阿里巴巴目前是全球第四大的云服务的供应商，规模落后于微软和谷歌的云服务。不过拥有约400万个客户的阿里云在2021年财年的营收年成长 50%， 达到601亿人民币，约合是94亿美元，虽然只是占母公司的总销售额的 8%， 但是已经是第二大增长的支柱，亦都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云服务商。即使布局美国多年，阿里云在美国市场的年营收仍然5到5000万美元。据中媒观察者报道，阿里云和福特汽车、IBM 的红帽公司和惠普公司等美国商业公司的子公司都有业务往来。特廖洛说，美国政府依据的是2019年中颁布的保护资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命令，来对阿里云发动审查。基于这个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早于去年初就向多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发出过传票，以展开国安审查。包括前年一度封禁的抖音和微信亦都遭到同类型的调查。不过他说，美国政府对这个行政命令的执法仲未建立完整的机制，因此他断言美国现在的调查思维可能只是停留在对阿里巴巴的美国业务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解和研究，至于后续供应链的实质的调查耗时费力，怎样起头看不出来美国政府已经有周全的计划，因此阿里巴巴未来的命运仲很难讲。更加遑论美国在封禁抖音和微信案所遭遇的挫折，都让他们不至于轻易重蹈覆辙。虽然是这样，特廖洛对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前景不是那么乐观，因为美国政府非常不信任中企所提供的服务。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美中关系处于低潮，两国就没有互信。在这个前提下，很难看到好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提供大量的网络服务，包括电商业务都很难经营。所以短期内对华为和其他主要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美国市场太难拓展，这种困境要等到两国关系好转才会有所改善。位于台北的资安公司 Team T5 执行长蔡松庭就说，信任和各国的资安法规的完善是云服务业务最重要的参考点。如果没办法信任阿里云和中国的法规，那美国客户就不可能使用阿里的服务。不过他说，或者阿里云可以采取数据在地化的策略，来到争取美国政府的信任，也就是将美国人的数据储存在美国境内。
很多国家都要求你资料一定要在境内，可以用你的语言，可是你的资料在境内，那因为你在境内我就管得到，所以政府就是我要管得到嘛。
蔡松庭说，很多国家都要求你的资料一定要在境内，可以用阿里巴巴的云，但是你的资料要在境内，因为你在境内我就能够管得到，所以政府就是我要管得到，那我对你这个数据的保护我就有一套的规定。不过黄基晶说，数据上云之后在地化储存的意义并不大，尤其是阿里巴巴的数据中心大多数是建置在中国境内。基于治安风险，美国政府早于2019年就要求抖音要将储存在阿里云的美国用户的资料是逐渐转移，并且分散在多家美国籍的云服务供应商，包括 Oracle、谷歌等。对于阿里云遭到审查，大部分旅居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不单止乐观其成，还呼吁美国应该尽早与这些协助中国在国内外拓展科技威权主义的企业脱欧。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说，中国法律明文规定所有中企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亦都是透过企业内部的党委控制公司的运作，因此各国只要使用中企的网络技术或者服务，小至个人行踪和人身安全，大至战时情报数据和国家安全，都可能是受制于中共。
他们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但现在他这种监控呢已经扩大到海外了，那么阿里云也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监控。
张小刚说，中共对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现在他这种监控已经扩大到海外，那阿里云也都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的监控。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共近日强力惩治贪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找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中国媒体央视连日播出了五集的打贪玲珑饮电视专题片。这个影片第一集呢，就以2020年落马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去开刀。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一方面是将反贪污当作政绩去赢得民心，另一方面就是透过整肃政法部门的刀把子去镇住他的政敌，受日渐上吊之后，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他能够在二十大顺利连任。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引述中国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18号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贪腐，坚持找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他并且提到要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还要求各级的党委党组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1月20号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布出炉，提到将会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扣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贪污腐败力度，并且着力查处资本无罪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斩断权力和资本勾连纽带。在中纪委会议召开之前，国家监委宣传部和央视联合摄制了五集零容忍电视专题片，从1月15号至1月19号每日播放一集，每集都有大约10名官员在镜头前认罪。人民日报1月14号在头版刊登题目叫做《摇动之问》的答卷人文章，亦提到这几年廉洁自律、反腐倡廉是习近平讲得最多的问题。这篇文引述习近平过去对党员干部要求，强调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务必毫不手软，坚决查处。央视又说，中共自从十八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一共立案407万8000件，437万9000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有484人，一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万8000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学院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那这个时候大谈特谈反贪腐，其实目的是一箭双雕。
冯崇义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大谈反贪腐，其实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想借这个机会彰显他的政绩，另一方面中国将政法系统认为是刀把子，所以他是高高举起刀把子去镇压住政敌，以便令到他能够顺利连任。在拎出政绩并且对付政敌之外，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提出了另一层面的观察。他说，习近平本身的态度其实亦是讨厌贪腐的，这个可以从他早年在福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两度推动反腐可以看得出，这个亦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上任之后至今十几年来一直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推动反贪腐是有他的一贯性。寇建文又说，中共在准备召开二十大过程当中会牵扯到非常多的人事异动，除了外界最关心的政治局常委之外，还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套班子的各级人士，很多想要升官或者是职务调动的人因此有了运作空间。他说，
大谈这个反腐，然后我拍了这个短片，等于是这个贪官忏悔录，来事实上是提供了这个警讯。
邱建文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大谈反腐然后拍了这条短片好像是贪官忏悔录，其实上是提供一个警讯，警告想要蠢蠢欲动的腐败分子，当然也包括他的政敌在内，不要轻举妄动。在零容忍系列专题的第一集当中，第一名在镜头前忏悔的就是2020年落马2021年11月正式被拘捕的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1月13号孙力军被以受贿、操控证券市场以及非法持有枪械的罪名提出公诉。 影片指佢每次受贿装有$300,000嘅海鲜盒，但系海鲜盒嘅受贿金额咧就达到人民币9,000+。此外，佢亦毫不推迟地收下其他人俾佢存有100,000人民币嘅银行卡。影片指案件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牵涉的人包括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山西省前公安厅厅长刘新云等至少5名政法系统高官，并且说这宗案是中共19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中纪委的网站在1月12号亦发文点名孙力军、龚道安以及前河南省委常委金荣坤等案，强调要以雷霆之势清除害群之马，并且指官员退休亦不代表着安全着陆，要持续加大办案力度，筑牢防火墙。分析人士说，刀把子即是政法系统，枪杆子即是军队，以及笔杆子即是宣传系统，是中共维系专制政权的三大工具。但现在有人在政法系统里面搞团团伙伙，自然是犯了习近平的大忌。寇建文说，2021年周永康等所谓的政治野心集团去挑战习近平的时候，当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利用中共政法系统，因为当时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他在更早之前亦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在过10多年之间，他安插了不少人在政法系统里面，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一直持续，这两年来还特别发动针对政法系统的整肃运动。他统计中国政法系统自从2017年十九大以来，已经有最少8名中央高层官员和150多名厅局级的官员落马。据中共中纪委官网披露，2021年落马的中管官员一共有25人，大约有40%是出自政法系统。寇建文说，中共在不同的反贪腐宣传渠道里面都提到孙力军，是因为孙力军是近期落马的政法系统高官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他亦就是好像他自己在零容忍里面所讲的，他丢失了一个做公安的人的理想信念，变成了法治建设和公平正义的破坏者。这个亦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在中纪委会议上呼吁党员牢记初心是明的原因。寇建文说，
那第二个呢，孙立军的你看的片子里面，他其实在讲的他怎么样子搞一个团长。
寇建文说，那第二个这套片里面其实是讲孙力军怎样去搞一个团团伙伙，这个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忌讳的事情，因为野心集团就是这样慢慢运作而成的。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正认为，习近平以孙力军去开刀透露出中共高层非常激烈的斗争。他说，习近平指控孙力军搞团团伙伙，但是其实习近平自己才是明目张胆的任用亲信。他身边的栗战书、张又侠、丁薛祥、陈希这一大路人马，如果不是习近平的旧部，如果不是跟他的世交、战友、同学，习近平在这里做的正是他所谓的拉帮结派这一套了。他说，
习近平他反过来去指责孙立军搞团伙，实际上是想让世人去关注现在有反对他的派系势力在搞动作。
冯崇义说，习近平他反过来去指责孙力军搞团伙，实际上是要世人去关注现在有这个反对他的派系势力在这里动手。他聚焦孙力军，实际上他是剑指孙力军背后的孟建柱以及孟建柱的后台曾庆红和江泽民。他说，根据案情披露，孙力军协助所谓的团伙升迁的职务包括副市长、副省长等层级，远超越他当时只是一名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这个厅级干部的能力所及。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他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秘书，而孟建柱又是曾庆红和江泽民的红人，所以习近平以孙力军去开刀，是因为习近平认为曾庆红、江泽民为他在20大连任当中是洗了半子。冯崇义又说，孙力军的案情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他提出一条罪状是非法持枪罪。冯崇义说，他这个警察头子带枪是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有非法持枪罪呢？
这个可能是要接近习近平的时候亦带住枪。习近平怀疑孙立军可能要他的命，所以这里是很显然有一个派系斗争的讯息在里面。虽然有人认为开闸孙立军是为了粉碎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帮的布局，不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特聘教授邱建文认为，虽然孙立军是出生自上海是没错，但是江泽民、曾庆红当初提拔的人，不理是因为贪腐案件的话戒零退休，其实都已经慢慢淡出了政坛了。现在还在台面上的，尤其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只是剩下韩正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孙立军案和上海帮的关系属于间接，不见得是因为他在上海帮的背景而受到整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所属的公安部门是刀把子，但他就在里面大搞贪腐。如果换了是其他非上海帮出身的人在这个位街道做同样的事，他亦一样会被习近平当作指标性人物去批斗。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就说，涉贪官员藉由权力谋财谋色固然是腐败，但是中共最高统治者滥用权力，藉住打击贪腐去清除异己，进行政治迫害，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是危害性更大的贪腐。他又说习近平谈贪腐是一种欺骗，他根本做不到，亦冇真心去做，否则习近平唔会喺2013年嘅时候将当时推动公开官员财产以便民众监督嘅新公民运动领导者许志荣送入监狱，要佢坐监。香港时评人刘瑞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话，当中共面对不稳定力量嘅时候，包括社运、民运等意见分子，要求佢哋喺镜头前认罪系一贯惯例，为咗系喺法院公开审判之前先进行舆论审判，俾人民众心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嘅观念，俾大家都能够支持或者系认同官方做法。呢个系中共巩固并且宣传官方行动正确嘅方法之一。咁虽然习近平喺中纪委会议上话，贪腐同埋反贪腐较量仲有激烈进行，咁有啲评论据此认为中共打贪无效，凸显仍然有好多贪腐嘅存在，甚至中共本身嘅体制就係腐败嘅源头。但系刘若少认为从不同角度观察会有不同嘅效应，中国内部嘅老百姓有不同嘅解读。他说中共对国人有一套讲法，就是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或者台湾亦同样存在反贪腐的法律，亦有官员贪污，所以并非是中共体制才存在贪污，就只是将贪腐从制度里面分隔出来，而且中国人民只能够根据官方官媒的角度去判断，人民亦没有形成具体反抗行动的条件，所以说中共体制腐败的效应只是存在于海外，对中共政权并不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和法国在1月20日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专家认为中国的海上扩张使到日法两国警戒，而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国结盟，有利于日法深化合作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和法国1月20日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日方代表是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外务大臣林方正，法国代表为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和国防部长帕里。这次是日法第六次的2+2会谈，上一次是在三年前的2019年1月在法国举行。日本原本预定在去年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因为疫情而延后一年，改成视频会议。日法在联合声明之中明确指出，反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加强合作，实现自由且开放印太是这次会谈的主题。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和日本的安全合作是法国捍卫他在印太地区利益的政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过度集中， 法國一直是歐洲最早倡導印太戰略的國家。他們美國之音說，法國在兩大洋的專屬經濟區擁有長期的利益，因此基於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維持海洋秩序格外重要。如果印太地區的整體海上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對法國來說不單是海洋領域意識和海上執法的問題，而是法國的海事資源受到挑戰。因此雖然法國還是會避免和中國直接衝突，但是馬克龍政府重新強調的印太戰略已經明確定位法國在印太安全事務之中會是最活躍的大國之一。杜某之指出，1964年戴高樂政府和中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法中外交關係。2000年代希拉克總統試圖令到歐盟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但是今日的法中兩國的分歧點已經遠遠超過了雙方的共同點。他認為法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已經轉變為以印太為中心，從印太戰略之中最重要的亞洲國家就是日本的安全合作將會快速升級。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學者野原純亦都認同這個分析。他表示，雖然在2000年代薩科奇總統曾經和中國加深關係，但是當時法國社會對於人權問題的關注亦都使到法國必須在中國的貿易市場和價值觀上面日益明顯的分歧之間找尋平衡點。
President Macron, he is not totally committed to like a strong stance against China, not like the Americans and.
野原純對美國之音話，馬克龍政府喺2019年同北京簽署幾項重要嘅合作嘅協定。此外，法國其實一直試圖避免喺冇充分理由嘅情況之下激嬲中國，例如最近拒絕加入以美國為首嘅對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嘅外交抵制。但是在具體問題上面，特別是有關法國的海事利益問題，法國對中國的立場已經出了名的強硬，特別是法國公眾輿論對中國的批評亦都相當嚴厲。所以2010年代日法就開始幾次雙邊會議，甚至是雙邊或者多邊聯合軍演。野原純指出，中國強勢地挑起的破壞穩定的緊張局勢，侵害了法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這次將法國進一步推向日本懷抱的原因。日法早在2014年就發起了二加二會談，2021年7月法國公布了最新的印太戰略，都是為了日法軍事合作奠定基礎。為便於未來日本自衛隊和法軍聯合演訓，這次會談之中日法雙方亦都就簽訂互惠准入協定 RAA 的可能性交換意見。有鑑於日本和澳大利亞在今年1月6日簽署互惠准入協定，成為日本在美國之外簽署的第一份軍事合作協定，法國已經在去年向日方表示有意就簽署協定展開談判。這一次二加二會談，中日法同意啟動旨在改善日法聯合演習程序的討論。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會談開始的時候說，印太地區持續存在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日本和法國所處的安全環境越來越嚴峻且不穩定。會談最後的聲明指出，兩國已經同意強化安全合作，提升在印太地區的雙邊合作的程度。聲明又提到，四名部長一同嚴肅關切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局勢，同意堅定反對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多家日媒報導，法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法屬新赫里多尼亞和法屬波利尼西亞等地設有駐紮軍隊。近年來，中國擴張海事軍力對太平洋島嶼國家造成嚴重的影響，令到法國十分警戒。法國是今年上半年歐盟的輪值主席國，馬克龍政府計劃二月下旬在巴黎舉行印太地區和歐盟各國的外長會議，邀請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出席，但未包括中國。法國陸軍去年5月首次參加在日本境內舉行的演訓，和日本陸上自衛隊以及美軍在九州島實施離島登陸及航戰的 聯合演練，日本為同法軍強化關係，預定今年下半年度在法屬新赫里多尼亞新設領事館，以加強包括聯合演訓在內的軍事合作的關係。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亞洲計劃主任杜茂之表示，2019年6月馬克龍訪日，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商定2019到2023年特殊伙伴關係框架內的法日合作開闢新視野路線圖，構成安全和防務領域的雙邊合作框架。杜茂之說，這個路線圖指出了在法國武裝部隊和日本自衛隊之間實現有效互操作性的目標，透過每三年一度舉行的二加二會談實踐合作領域。去年法國艦隊和印度參加了四方安全機制的聯合演習，法國艦隊在東中國海和海上自衛隊進行海上補給，法國陸軍部隊首次在日本領土上和美國海軍陸戰隊以及海上自衛隊共同訓練兩棲攻擊演習，顯然在法日沒有互惠准入協定的情況之下，實施2019年路線圖的願景很困難。杜茂之又指出，2015年法國和日本簽署了一項關於國防裝備和技術轉讓的雙邊協定，在軍備和技術受到民用工業創新以及中國民兵融合挑戰的時代格外重要，使到日本在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等問題上面成為法國和歐洲的對話者和合作夥伴的獨特地位。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學者野原純認為，雖然法國提出和日本簽署互惠准入協定的意願，但是因此認為法國會對於印太地區的任何軍事突發事件有立即的反應是非常不現實的。
The thing is that France right now, it has missions already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e French Navy, for example, it's dispatched.
野原純說，事實上法國有很多的海外屬地，在非洲有軍事部署，在太平洋地區亦都有它的屬地，需要加強部署軍力和迅速擴張的中國勢力抗衡，所以過度緊張的軍力很難再分配到足以影響印太地區的軍事平衡。法國和日本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或者是簽署防務協定，重點是在這裡對中國發出一個信號，表明法國和日本在捍衛航行自由原則方面並肩而行，任何進一步破壞這個原則的行為都可能產生後果，很有可能會對中國以及歐盟的經濟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野原純指出，特別是近來日漸頻繁的日法軍事演習，旨在表明日法兩國都對區域安全問題嚴重關切，尤其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企圖改變現狀的行為表示立場。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在二加二會談開始的時候表示，法國是日本共享基本價值和戰略利益的特殊夥伴，有法國主導歐洲對印太的參與令人感到安心。雙方在最後聲明提到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同意呼籲有關方面和平解決兩岸的議題。2021年9月15日，澳英美三國聯合宣布成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澳大利亞因此取消與法國之間的核潛艦軍購，引發法國極度不滿。馬克龍政府官員表示，法國將告知歐洲的領袖，他們可趁機向美國表明歐洲聯盟在印太地區可以扮演具戰略重要性的角色。日本對於 AUKUS 的成立表示樂觀其成。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學者野原純認為，因為 AUKUS 所引起的外交危機並不會損害日法的關係，反而可能促進日法合作。
Apparently AUKUS is going to push, you know, France and Japan in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but overall I think yeah, it's still kind of created a bit of a problem.
野原純說，在 August 成立之後，馬克龍政府就更積極地表示將加強法國和印度以及日本的關係，換句話說，也就是在 Quad 成員之中疏遠澳大利亞。美國在表面上似乎已經和法國和解，但他認為法澳關係並沒有那麼容易修復。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去年河南特大水灾调查报告，首度披露省会郑州的死亡人数有380人，其中多达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被刻意瞒报。当局对89名官员问责，其中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另外有8名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因为郑州地铁水浸事故而被拘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即使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河南水灾的调查报告，并且披露了郑州死亡人数瞒报的问题，这个仍然没办法打消外界的疑虑。
这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也没有完全打消人们的怀疑。你看网上流传一张照片，无人机拍的照片，画面上就是郑州水灾被淹。
胡平说，这份国务院调查报告也都没有完全打消外界的怀疑。网上流传一张无人机拍的照片，画面上是郑州水灾被淹被遗弃的小汽车，一眼望去最少都会有1000多架，但国务院调查报告说的总共只有247架车是被淹没，而且说车主和乘客没人死亡，这个就令人很难相信。去年德国也都闹水灾，也都死了不少人，德国的做法是公布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亲友可以去查对。中国政府又没有这样做，又没有独立的媒体，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调查，所以它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很难令人完全信服。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佩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
因为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中间，瞒报的动机是永远存在的，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
陈佩德说，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当中，瞒报的动机永远存在，挥之不去。瞒报的数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国体制的官员的升迁制度和新闻的严控的制度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既然这两种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瞒报数字造假在中国体制当中当然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升迁是看来是所谓的政绩，是上层领导眼中下层官员的政绩，造假出来的好看的数据自然成为了升迁的重要依据。而由于没有独立自由的媒体揭发，没有独立的司法，瞒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百通，屡试不爽，只要将上面瞒住，一切都稳阵了。所以为什么不瞒报和造假呢？那种巨大的利益的引诱挡都挡不住，这个制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瞒下，屡禁不止，成为制度性的顽症。你能够禁得住吗？我相信是不可能禁得住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都说，瞒报在中国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郑州水灾的瞒报与中国的疫情瞒报就有一定的关联。
水灾中的瞒报和疫情中的瞒报当然是关联的，不过两者也有区别。水灾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中的瞒报呢是出自最高层。
胡平说，水灾当中的瞒报与疫情当中的瞒报当然是有关联的，不过两者都有区别。水灾当中的瞒报主要是地方官员，而疫情当中的瞒报是出自最高层。前年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对记者说，武汉市政府是公布疫情不及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授权，正是因为对疫情公布的决定权在中央，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理由推断在疫情问题上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瞒。因为一般人总以为在专制制度下，上面的人喜欢听好的说话，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到后来连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方言系统所蒙蔽。这种情况确实是发生过，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下面的在这里欺瞒，上面的人居然都信了，大跃进都已经饿死人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开会还说粮食是吃不完，怎么办呢？他自己都信了。不过自此之后，共产党亦都吸取经验教训。而家嘅党中央对重大问题嘅信息，一般都有两套获得信息嘅系统，一套系公开噶，一套系唔公开噶。就攞前年嘅武汉封城嚟讲，你要查一查当时官方公布嘅数据，话1月23日湖北全省嘅确诊病例系375例，死亡系17例。 但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 SARS 事件，单是广东的病例都1500多例，北京高达2000例，但是 SARS 期间是没有封城，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这么低，为什么要封城呢？可见当时的中央一定要另外一套的数据，比公布的数据大得多，可怕得多。后来他们也是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的团队发表一篇的文章，公布了他们团队内部调查统计的数字，比同时期官方公布的数字大20多倍。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